上次咱们讲到，由于哈利波特动用了魔法，魔法部致信哈利，要他交出魔杖并接受审判，哈利陷入了困境。然而姨父姨妈对哈利的训斥仍然没有结束。
知道了，
弗农姨父直起身，重新扯开了嗓子，声音震耳欲聋。
你给我儿子念了一个古怪的咒语，害得他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人说话，还以为自己一辈子也快活不起来了，是不是？
我还要告诉你们多少遍，不是我，是两个摄红怪。
哈利的声音和火气同时上升。
两个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摄魂怪，
哈利慢慢的一字一句的说。
两个，
这摄魂怪又是什么古怪玩意儿？
他们看守阿兹卡班监狱，
佩妮姨妈说。话一出口是两秒钟的死寂，然后佩妮姨妈猛地用手捂住嘴巴，似乎刚才一不小心说了一句令人恶心的脏话。弗农一副瞪大眼睛看着他，哈利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菲格太太倒也罢了，可是佩妮姨妈，
你怎么知道？
他惊讶极了，佩妮姨妈似乎被自己吓坏了。他战战兢兢的带着歉意看了一眼弗农一副，手微微下垂，露出嘴里的长牙。
好多年前，我听见那个可怕的男孩对他说起过他们。
他断断续续地说，如果你是指我的妈妈和爸爸，你为什么不说他们的名字呢？哈利大声问。但佩妮妈没有理睬他，他似乎惊慌失措到了极点。哈利感到非常震惊，几年前有一次佩妮妈情绪爆发，尖叫着说哈利的妈妈是个怪物，除此之外哈利从没听他提起过自己的妹妹，而他居然记得魔法世界的这点细节，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忘记，哈利真是惊讶极了。平常佩妮姨妈总是竭尽全力假装魔法世界并不存在的呀。弗农姨父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接着张了张又闭上了，然后显然是在挣扎着回忆怎样说话。他第三次把嘴张开，声音嘶哑地说，
这么说他们真的存在，他们这些死魂怪。
佩妮姨妈点了点头。弗农姨父的目光从佩妮姨妈身上转向达利，又转向哈利，似乎希望有人大喊一声愚人节。看到没有人这么做，他又把嘴巴张开了。而就在这时，今晚的第三只猫头鹰飞来了，他也就不用费力的再说些什么了。猫头鹰像一枚长着羽毛的炮弹，嗖的一声飞进了仍然开着的窗户，啪嗒啪嗒的落在厨房的桌子上，吓得德斯里一家三口都跳了起来。哈利从猫头鹰嘴里扯下第二封公函样的信封，撕开封口，这时猫头鹰腾身飞回了外面的夜色中。
够了，粗鲁的猫头鹰，
弗农一副心烦意乱地说，噔噔噔地走到窗口，又把窗户重重地关上了。
亲爱的波特先生，我们约22分钟前曾致函于你，之后魔法部改变了立即销毁你的魔杖的决定，你可以保留魔杖，直到8月12号受审的时候再做正式决定。经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商量，魔法部同意将开除你学籍的问题也留到那时再做决定，因此你可以认为自己是暂时停学，等候进一步的调查。顺治问候，你忠实的马法尔德·霍普科克，魔法部禁止滥用魔法丝。
哈利飞快地将信连看了三遍，知道自己还没有肯定被开除，他心头那个令人难受的疙瘩总算解开了一点，但他的担心丝毫没有消除，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8月12日的受审。
怎么了？现在又怎么了？他们给你判决了没有？你们那类人有没有死刑啊？
弗农伊夫的一声叫喊把哈利一下子拉回到了现实中。我要去受审。
他们在那儿给你判决？
我想是吧。
我不会放弃希望的，
弗农一副满脸凶相地说。好吧，如果完事了的话。哈利说着站了起来，他迫不及待地想清静一会儿，好好想一想，也许还要给罗恩、赫敏或小天狼星写一封信呢。
没有，事情还没有完，坐下去。
还有什么？
达里，我想知道我的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很好。哈利大喊一声，他气坏了，手里仍然攥着的魔杖顶上冒出红色和金色的火星。德斯里一家三口纷纷后退，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达里和我走在木兰花新月街和紫藤路之间的小巷里，达里跟我斗嘴，我抽出了魔杖，但并没有用它。这时两个摄魂怪出现了。哈利与苏极快地说，拼命克制着自己的火气。
摄魂怪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告诉过你了，他们吸光你内心所有的快乐，如果他们逮着机会还会亲吻你。
亲吻？
布诺伊普说，眼珠子微微凸了出来。
亲吻？
把灵魂从你的嘴里吸出来，他们管这叫亲吻。佩妮姨妈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惊叫。
达利的灵魂，他们没有吸走，他的灵魂没有被吸。
他抓住达利的两个肩膀拼命摇晃，好像要试试能不能听见他的灵魂在身体里哗啦作响似的。他们当然没有吸走他的灵魂，如果真是那样，你们会知道的。
你把他们打跑了是吗，儿子？你给了他们一个左直拳接右直拳是不是？
布努伊夫大声说，看他那模样，似乎正挣扎着把谈话拖回到一个他能理解的水平上。你不可能给摄魂怪一个左直拳接右直拳。
那他怎么会没事？他怎么没有被吸空？
因为我念了守护神。随着一阵撞击声、翅膀的扇动声以及灰尘轻轻落下的声音，第四只猫头鹰从厨房的壁炉里冲了出来。
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许猫头鹰到我这里来，我受不了了，你给我听着。
布诺伊夫大叫，把一撮撮胡子连根拔了下来。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被逼到这份上了。可是哈利已经从猫头鹰脚上扯下了一卷羊皮纸，他相信这封信肯定是邓布利多寄来的，而且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摄魂怪、贝格太太、魔法部的勾当，还有他邓布利多打算怎样把事情摆平。因此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小天狼星的笔迹后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理睬富农伊夫继续对猫头鹰的事情大叫大嚷。刚来的猫头鹰扑扇着翅膀从烟囱里飞出去时，又卷起一片灰尘。他只好眯起眼睛读着小天狼星的来信。
亚瑟刚刚把事情告诉了我们，无论如何你千万别再离开那座房子。
哈利觉得对今晚发生的事情做出这样的反应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他把羊皮纸翻了过来，以为反面还有话，但什么也没有。他的火气又上来了。他只身一人打跑了两个摄魂怪，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一声干得漂亮？看威斯莱先生和小天狼星的反应，就好像他做了什么错事，他们要等到弄清他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再好好训斥他一顿。
一堆，我的意思是一群猫头鹰在我家里飞出飞进，我不允许小子，我不。
猫头鹰要来我也没有办法。哈利没有好气地说，使劲把小天狼星的来信捏在手心里。
我想知道今晚事情的真相，如果是摄魂怪伤害了达利，为什么你会被开除呢？你干了那事儿，你已经承认了。
哈利深深地吸了口气，镇定了一下情绪，他的头又开始疼了。他最渴望的就是离开厨房，离开德斯里家三口。为了摆脱摄魂怪，我念了守护神魔咒，对付他们只有这个办法管用。哈利说，竭力使自己保持平静。
可是摄魂怪跑到小会金区来做什么？
波诺伊夫怒不可遏地问。无法告诉你，哈利疲倦地说。
哦，不知道。
现在他的脑袋突突作响，眼前好像闪过一道道耀眼的强光，他的愤怒逐渐消退，人觉得特别疲倦，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德斯里一家三口都在瞪着他。
是你，肯定跟你有点关系，小子，我知道，不然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不然他们为什么会跑到那条小巷子里去？方圆多少里内，你是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
显然，布诺伊夫没有勇气说出巫师这个词。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但是听了夫弄衣服的话，哈利已经极度疲劳的大脑又开始吱吱嘎嘎地运转起来。摄魂怪为什么到小慧金区来？他们正好落在哈利所在的那条小巷里，这怎么可能是巧合呢？他们是被派来的吗？难道魔法部失去了对摄魂怪的控制？难道摄魂怪擅自逃离了阿兹卡班，加入了伏地魔一伙，就像邓布利多曾预言的那样？
这些死魂灵是看守一家古怪监狱的。
弗努伊夫问，吃力的紧跟着哈利的思路。
是的，
哈利说，只希望脑袋能够不疼，只希望能够离开厨房，回到黑暗的卧室，好好想想。
啊哈，他们是来抓你的，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小子？你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弗努伊夫一脸得意地说，像是得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结论。
当然不是这样，
哈利说，使劲晃晃脑袋，像要赶走一只苍蝇。现在他的脑子在快速运转了。
那么为什么？
一定是他派他们来的，哈利轻声说。与其说他在对夫弄衣服说话，还不如说他在自言自语。
什么意思？一定是谁派他们来的？
伏地魔，哈利说。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眼前的情景是多么奇怪。德斯里家听到巫师、魔法和魔杖这样的词，都会吓得连连退缩，失声尖叫。而听到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恶魔的名字，居然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
福，慢，慢着，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那个……
弗农伊夫的脸皱成一团，猪眼似的小眼睛里慢慢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杀死我爸爸妈妈的人，没错，哈利干巴巴地说。
可是他走了，
弗农伊夫不耐烦地说，丝毫没有显示出哈利父母被害是一个痛苦的话题。
那个大块头说的，他走了，
他又回来了，哈利语气沉重地说。他站在佩妮姨妈那像手术室一样整洁干净的厨房里，挨着最高档的冰箱和超宽屏幕电视机，心平气和地跟弗农伊夫谈论伏地魔，这感觉真是非常怪异。今晚摄魂怪光临小慧金区，似乎打破了一堵挡在女贞路这个冷漠的非魔法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的无形高墙。哈利的两种不同生活好像交融在了一起，一切都乱了套。德斯里夫妇在询问魔法世界的详细情况，菲格太太居然认识阿布斯邓布利多，摄魂怪在小慧金区上空飘来荡去，而他恐怕再也不能回到霍格沃茨去了。哈利的脑袋一跳一跳的，疼得厉害。
回来了，
佩妮姨妈压低声音问。他望着哈利，那目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突然之间，哈利有生以来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佩妮姨妈是他妈妈的姐姐。他说不出来为什么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只知道这个屋子里不止他一个人模糊地意识到伏地魔的付出意味着什么。佩妮姨妈这辈子从未用这种目光看过他，他那双浅色的大眼睛不再因厌恶和愤怒而眯起，而是睁得大大的，充满恐惧。哈利有生以来一直看着佩妮姨妈在很激烈地维护一种假象，魔法根本不存在，除了他和弗诺伊夫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另一个世界，而现在这种假象似乎消失了。
是的，他一个月前回来的，我看见过他，
哈利说。现在他直接对佩妮姨妈说话了。佩妮姨妈的手摸索着抓住达里那穿着皮夹克的肥阔肩膀，紧紧地抓着。
慢着，
弗诺伊夫望望妻子，望望哈利，然后又望望妻子，似乎被他们之间突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弄糊涂了。
慢着，你是说那个叫伏地魔的家伙回来了？
是的，
就是杀死你父母的那个人？
是的。
现在他派摄魂怪来追杀你？
看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弗农伊夫的目光从面色苍白的妻子脸上转向哈利，然后把裤子往上拉了拉，他整个人似乎正在膨胀，他那张紫红色的大脸庞在哈利眼前拉长了。
好了，这下子全解决了。
他吸足了气，衬衫的前胸绷得紧紧的。
你可以从这个家中滚出去了，小子。
什么？
我说过了，出去！
弗农伊夫吼叫道，就连佩妮玛和达利也吓得跳了起来。
出去，出去！我好多年前就应该这么做了。猫头鹰把这里当成了疗养所，布丁炸开了花，半个起居室被糟蹋的不成样子，达利长出了尾巴，玛吉在天花板上飘来飘去，还有那辆会飞的福特安格里亚车。出去，出去！你玩够了，你该退出去了。如果有疯子在追杀你，你就不能留在这里，不能威胁到我的妻子和儿子，不能给我们带来麻烦。如果你要跟你那没用的父母走同一条路，我受够了，出去！
哈利站在原地，脚底像生了根，魔法部威斯莱先生和小天狼星的来信都捏在他的左手里。无论如何，你千万别再离开那座房子，不要离开你姨妈和姨父的家。
你听见我的话了？
弗农伊夫这时向前探过身子，那张紫红色的大阔脸凑近了哈利的脸，哈利都能感觉到他的唾沫星子喷到了自己脸上。
快走，你半小时前不是急着要离开吗？我支持你，滚出去，永远不要再玷污我们家的门槛。我真不明白当初我们怎么会把你留下。玛吉说的对，应该把你送到孤儿院去。我们心肠太软了，到头来自己倒霉。我们以为能铲除你身上的孽根，以为能把你变成一个正常人，没想到你从一开始就不可救药。我受够了。猫头鹰！
第五只猫头鹰嗖的一声从烟囱里窜了下来，因速度太快，一头撞在地上。他尖利的叫了一声，又忽的腾空飞起。哈利举起一只手去抓那个鲜红色的信封，可猫头鹰掠过他的头顶，径直朝佩妮妈飞去。佩妮妈尖叫一声，抬起两只胳膊护住脸，闪身躲避。猫头鹰把红信封扔在他头上，转身又从烟囱里飞了出去。哈利冲过去捡那封信，但佩妮妈抢先把信拿在了手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打开，哈利说，反正我能听见里面说些什么。这是一封吼叫信。
扔掉他，佩妮！
弗农伊夫大声吼道，
别碰他，可能会有危险的。
信是写给我的，
佩妮妈声音颤抖地说，
写着我的名字，弗农，你看，女真罗四号厨房，佩妮德斯里夫人。
他喘不过气来，完全吓坏了。这时红信封开始冒烟了，
快打开，
哈利催促道，让他快点结束，你逃不过去的。
不，
佩妮妈的手在颤抖，她惊慌失措地环顾着厨房，似乎在寻找一条逃生之路，可是来不及了，信封窜出了火苗。佩妮妈失声尖叫，扔掉了信封。一个可怕的声音从落在桌上的那封燃烧的信里传了出来，充满了整个厨房，在有限的空间里回荡着。
记住最后的佩妮。
佩妮妈看上去似乎要晕倒了，她跌坐在达利旁边的椅子上，两只手捂着脸，信封剩下来的残片在寂静中化成了灰烬。
这是什么？
弗农伊夫声音嘶哑地说，
什么？我不明白，佩妮。
佩妮妈什么也没说，达利呆呆地瞪着他母亲，嘴巴张得大大的，寂静在可怕的升级。哈利无比惊愕地望着姨妈，脑袋疼得像要裂开一般。
佩妮，亲爱的，佩妮，
弗农伊夫怯生生地问。佩妮妈抬起头，她仍然抖个不停，费力地咽了口唾沫。
那孩子必须留在这里，弗农，
她有气无力地说。
什么？
他留在这里，她说。但眼睛没有望着哈利，他重新站了起来。
好，可是佩妮，
如果我们把他赶出去，邻居们会说闲话的。佩妮妈很快恢复了平日里那种 精干严厉的做派，尽管脸色仍然十分苍白。他们会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们会打听他上哪儿去了，我们必须把他留下。波诺伊夫像只旧轮胎一样泄了气。
可是佩妮，亲爱的。
佩妮妈没有理睬他，而是转向了哈利。
你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许离开这所房子。现在上床去吧。
哈利没有动弹。
那封口叫信是谁寄来的？
别问东问西了。
你跟巫师有联系，我叫你上床去。那句话什么意思？记住最后的什么？上床去？怎么会？
听见你姨妈的话了吗？快上床去。
哈利走进黑暗的卧室，来到书桌前，立刻把几句话抄在三张羊皮纸上。我刚才遭到摄魂怪的袭击，而且我可能会被霍格沃茨开除。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第一封信写给小天狼星，第二封信写给罗恩，第三封信写给赫敏。他的猫头鹰海德威出去捕食了，空空的笼子放在桌上。哈利在卧室里踱来踱去，等着他回来。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尽管累得眼睛又疼又涩，但思绪一片混乱，根本不可能睡觉。刚才把大理一路拖回家，现在后背疼得厉害，在这之前脑袋被窗户撞了一下，又挨了大力一拳，这是两个肿包一跳一跳的疼着。他踱过来踱过去，内心充满了火气和沮丧。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拳头捏得紧紧的，每次经过窗口都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外面群星闪烁的空荡荡的夜空。摄魂怪被派来抓他，菲格太太和蒙东格斯弗莱奇在偷偷跟踪他，然后又被霍格沃茨暂时停学，还要到魔法部去受审，而且仍然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还有那封口叫信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谁的声音那么可怕，那么气势汹汹的在厨房里回荡。他为什么仍然被困在这里，得不到半点音讯？为什么每个人都像对待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不要再施魔法，待在那所房子里。他走过上学用的箱子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可是非但没有缓解他愤怒的心情，反而更糟糕了。现在他不仅要忍受身上其他地方的疼痛，脚趾也感到钻心的疼。当他一瘸一拐地经过窗口时，海德威像一个小幽灵似的轻轻地扑棱着翅膀飞进了窗口。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哈利看到他轻盈地落在笼子顶上，没好气地说，赶紧把那玩意儿放下，我有活等着你干呢。海德威嘴里叼着一只死青蛙，一双圆溜溜的琥珀色的大眼睛责备地望着他。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